好，我们今天读的若望福音的两章和十八跟十九是若望留给我们的耶稣苦难的叙述，从他晚餐厅结束和进到一个园子里面，然后呢被捕，然后被审问，一共两次，先是在大司祭府受审，然后是在比拉多的总督府前受审，最后是被钉。这故事的这个过程我们很熟悉，因为四个福音作者都留给了我们嘛，耶稣的苦难叙述。不过这望福音的叙述有它的特殊之处，我们至少可以看见这个君王这个字出现的特别多次，比这个别的福音都多。别的地方也是耶稣被控的罪名，因为是要借刀杀人嘛，犹太人是不能够判人死刑的，要让这个罗马的总督定耶稣的死罪，必须把耶稣变成一个政治性的或者是叛乱性的一个战犯，一个罪人才有可能啊，在那么严重的定他这个死罪，而且是什么，是死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上面嘛，所以就把他逼成了一个政治犯，变成一个君王。刚好在若望福音的笔法就变成一个反讽的方式，因为耶稣的确在整个的受难受审的过程当中他还真是个君王。我们看见在整个的叙述里面，耶稣是没有害怕的，从人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承认，他说你们找谁，拉扎勒人耶稣，说我是，然后呢大家就吓得跌倒在地嘛，这怎么搞的啊？这个我是是当时显示耶稣天主性的身份嘛，我讲了非常多次了，亚威的名号我是两次。然后呢耶稣在就是说你们如果找我，第八节啊，如果你们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是命令的语气，不是说哎，你们求求你们让他们走吧，他们跟没有关系，我一个人承担，没这些话，都是命令句啊！你们找我，我在，让他们走，很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从一开始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惧。我们注意到，我们耶稣吃完晚餐到了园子就被捕了，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对观福音的那个三元祈祷啊，他祈祷过了，他在晚餐厅里面祈祷过了，他求的是光荣。他求天主光荣他，求天主让他可以光荣天父，所以现在是他要进到光荣里面，简单说他要登基做王，很简单。好，然后呢耶稣受审问的时候呢，先在大司祭府里面，那么大家都进不了，进不去嘛，就两个人进去，一个是门徒，一个是伯多禄，伯多禄是靠着另外一个人的帮忙才进得去。这个第十五节说的西门伯多禄跟那另一个门徒，你看一直用写法，另一个还没有写名字，这个出现很多次，明天我们还会读到复活的故事还会有啊，这当然就是指了一个爱徒了，另一个。好，然后呢这个耶稣说了怎么样，他一向都是公开讲话的二十节，所以当这个大司祭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你问你 我常常在讲，你们大家都听见，干嘛让我重复一遍呢，感觉上有点不耐烦，对不对？然后他被人家打了一耳光，说这个大司祭不应该这么对他讲，他没礼貌。耶稣没理他，他说我讲的如果对就是对，不对你指正，对你为什么打我？你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全部是这个君王的样子，根本不理他们那些人的。好，然后这边我们出现了炭火。当然一方面是天气冷了，就是在那个四月，我们说这个逾越节是春天嘛，冬天还没有结束，春天还刚刚开始，晚上特别冷，很冷的，这个时候可能好烤火。那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一个耶稣问伯多禄三次你爱不爱我时候，那边也有炭火，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是一个图像的连结嘛。好，在这一个司祭府受审完之后呢，就不到了总督府。那总督府里面，他们把他们带去总督府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不要进去，他们正在外面，他们说什么？第二十八节嘛，说他们站在总督府，怕受了玷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很清楚啊，这个耶稣前天晚上吃这个晚餐就不是逾越节晚餐，因为还没吃嘛， 对不对？那我们读到后面的这个，在第十九章的第三十一节，他说了嘛，哈，这个因为是安息日快到了啊，他们想把耶稣遗体赶快的移下来啊。那么在他们没有死之前不能移啊，把他们腿打断，让他们可以这个脚没有支撑啊，可以快点断气的意思。好，作者特别说了，那个安息日，那一天的安息日呢，刚好碰到一个大节日，什么日子呢？逾越节。好，安息日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星期六嘛，那也就是星期五被定，所以很清楚啊，这个星期五的晚上，耶稣死了之后，犹太人才要吃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这路望福音就明明白白的写了，耶稣他最后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他死亡的日子呢是当天晚上，人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要吃逾越节的羔羊。那换句话说，当耶稣在下午三点钟去世的时候，正好是在圣殿要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一个。我们记得第一章若翰喜者说的，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就应验了。所以福音的第一章跟结尾，这是有前后呼应的写法，只有若望福音写了，有若翰喜者先预告，然后在最后描写就是耶稣的死亡的日子。当然这是写在一个犹太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第一批的读者们不需要解释就都明白了，我们因为不太明白旧约的故事，就这边看解释一下也明白了，很简单的啊。好，然后我们看见在总督府受审的时候，因为耶稣在总督府里面嘛，犹太人不愿意进去，怕不能够吃这个羔羊，因此怎么样，变成总督府他总督他夹在这个原告跟被告中间，原告在府外，被告在府内，那他要审问原告，审问被告，还要听听原告的意见，你就要两边跑，来回跑，你看见没有？基本上你觉得这个总当然当然这种法官呢、啊，对不对？几乎是一个卡通片的场面了、啊，对不对？当然这个描写的是总督府在群众跟耶稣之间来回走动，他就在光明跟黑暗当中嘛，他就在真理跟错谬当中，他在君王跟群众当中来回走动。就谁被审判了、啊？比拉多被审判。若望的描写，比拉多他就一直要跟自己的良心挣扎，要吵。所以当真的碰到关键的时候，当碰到真理的时候呢，什么是真理？一句话就把它解决掉了，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碰到真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把它就是一句话就把它打掉了。我们不肯真正的去问自己的良心到底该怎么样。所以真正被审问的是比拉多。然后呢，控告的人呢也是一样，他们是完全的污蔑真理。那真理这一方呢，永远是真理。那我们注意到这边在第十九章耶稣受难的故事里面，几乎所有的耶稣的头衔也都出现了，就那个我是，然后呢君王，然后是真理，然后呢他自称为天主子，对不对？然后呢比拉多说看这个人，他是人子。基本上全部的我们前面所读过的耶稣的头衔，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都一一的重新展现。我们去第一章一开始啊，耶稣召选五个门徒的时候，每个门徒有点认识的样子。好，然后呢比拉多一直审问，然后只有几句关键的话，比拉多其实看得见一直想放耶稣的啊，他良心上真的不安，他知道是被逼的，他知道自己是被逼的，他当然也不太甘愿成为这个犹太人的棋子，对不对？但是呢怎么样，他没办法，他知道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那个政治啊，政治的那个张力啊，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但是过去跟今天真的没有差别，对不对？很有趣的一个描写。然后犹太人说怎么样，第十二节，你如果释放这个人啊，十九章十二节，你如果放了他，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换句话说，我们要控告你，因为这个人他自称为君王，是跟罗马皇帝作对的，当然这是诬告，他们用这个话来陷害他，对不对？好，然后呢，比拉多还是怎么样呢？就是讲，那好吧，那他是你们的君王，好几次讲啊，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啊，当比拉多要 把耶稣展现在人面前的时候，第十五节说，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很有趣的一个问法，对不对？他问那个群众啊，比拉多是个外邦人嘛，对不对？你们要把你们君王钉死吗？要我来钉吗？这个意思了。好，然后呢，非常恐怖的回答了司祭长。司祭长是宗教领袖嘛，司祭长他应该是最活在这个宗教气氛当中的，信仰气氛当中。在司祭长当时，因为他们犹太人失去了政治实体的力量的时候呢，他们得到罗马的容忍，让他们宗教自主，他其实是真正的领袖啊。他说什么呢？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本来犹太人为什么能够保有这个宗教的自主？因为他们是宗教是不能碰的，别人都知道他们的天主是他们的真正的王。那现在呢怎么样？现在司祭长这个宗教领袖他放弃了这一个他们最根本的信仰啊，他们最后的一点自尊都没有了。他说除了凯撒没有君王。我认为在这方面可以看见比拉多他也不是单独当一个棋子，他也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他现在可以说他收服了全部犹太人，一起称罗马的皇帝为王。这不简单的，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不简单的，非常恐怖的一个写法，若望福音的写法。所以你可以看见若望的写法让当时把犹太人批评的真的是一文不值了。就他就为了要把耶稣钉死。好，我们注意到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真理，这是若望这个信仰团体他们的写法啊，这个就放到这儿。好，然后呢耶稣就怎么样被钉死的故事就继续的描写。我们知道最后呢是怎么样，他的衣服被瓜分啊，他长衣呢被人掷骰子来抽，然后最后是耶稣把这一个十字架下的两个人啊，他的母亲跟他的爱徒，就是在耶稣身上做连结啊，让他的母亲成为爱徒的母亲，让这个爱徒成为他的母亲的儿子。当然这可以说这个教会最初的那个图像，所以玛利亚就成了教会之母。这边一样，耶稣称母亲为女人，我们当然想起加纳婚宴那个女人嘛，啊，这个是特神学性的字眼，这应该是回到创世纪了，天主预告的哈，女人的后裔啊，踏破蛇的后裔的那个头颅，那个女人现在这边出现了。这是这个整个的讲法。好，最后是耶稣的腿没被打断，是应验圣经的话，但是呢他肋旁被刺透了啊，流出了血跟水。一般我们说是圣喜跟圣死，跟这个坚贞圣使跟圣神的象征了，对不对？那肋旁我们留就是埋下的伏笔，下面有这个耶稣让多默来摸他的肋旁，那个埋下的东西。好，然后最后是耶稣的安葬的故事，两个人，阿里马特亚人跟这一个尼科德摩，尼科德摩的故事我们读过了，第三章、第七章，对不对？第三章他夜里来找耶稣，第七章呢他在公益会为耶稣讲话挨了一顿骂。这边呢，阿里马太亚人第一出现，这边也说什么暗中，只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他们是暗中的跟随耶稣，为什么呢？怕犹太人，怕犹太人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是怕失去自己现有的一切。好，我们今天大概怕不能放假，我们怕不能出去旅行，我们怕不知道，对，怕什么？你可以看看这东西，在这个在若望的作者的眼光里面都是不成熟，当然现在是他们现在不怕了，王希健都出来了，从暗中都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故事写得很美哦，耶稣还没有复活，他们就已经不怕了。哦，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写得很有这个力量，让我们去反省的了哈。我们现在呢在复活，我们还怕东怕西的，不是吗？怎么办？好，然后呢，100斤的香料，100斤什么概念呢？啊，100斤我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公斤，百斤可以讲的是台斤嘛，就50公斤吧，50公斤。但是我们用当做水的话，50公斤的水是50升的水嘛，对不对？50升水可以什么？可以泡澡了，是不是？当然，这个就是再一次看见耶稣是以君王的方式被安葬的， 他的葬礼，他的前面那个准备是，我们当然知道后面玛利亚、马达、勒拉来，还是跟传统是他们希望在耶稣去世是来不及做的。但这边若望福音就怎样，他们做的非常周全了，按照什么第四节，按照犹太人的习俗，用殓布用香料裹好，所以耶稣的安葬还是君王性的。好，这是若望的描写，他让我们看见耶稣是真正的王。那么所以他在死的时候呢，在生的在活的最后就是完成了，他完成了天父给他的使命，那个派遣者啊，给他的使命，被派遣者就完成了。那换句话说呢，他就真正的登基做了王。好，我明天在这个早上跟各位一起读这个耶稣复活的故事。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